主有一个心意，主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是有人在基督里，就是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我想想这段圣经节，在整个每一次在教会有洗礼的时候，大概都常常会引用五章十七节。然后你仔细往下看，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和好。和好一直出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与我们和好，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十九节，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那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的时候，神就将我们成为帮助别人成为一个新人的使者。所以那二十节这个做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叫 ambassador， 就是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大使的意思。所以一个新人呢是什么呢？一个新人其实就是神的心意。一个新人是早就在主的计划里面，借着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让所有破碎的人成为完整的人，然后从完整的人再帮助其他破碎的人成为完整的人。我想要跟大家再想一次，一个新人，意思就是新的人，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还有一个新人呢，就是完整的人，本来是破碎的，本来是分裂的，最后变成合一的。好，所以呢，这是这个一个新人呢，并不是新的道理，并不是从来没有讲过的，其实非常熟悉的。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圣经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第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便与神和好了。十七节，并且来传福音的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我想这段圣经节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那一个新人 ,one new man, 就是在第十五节这个地方，两下借着主耶稣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one new man。这个一个新人是在哪里发生的呢？就是在十字架上，把破碎的两方，然后有鸿沟的，因为各样的过去的伤害，各过去的罪，使我们没有瓜葛的，甚至是不想建立关系的，要合在一起。这就是神的心意。主创造我们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自从有罪了以后，就破裂了。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第三章讲到罪的开始，第一个破裂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当神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害怕躲起来了。那第二个关系的破裂，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破裂了。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自己并不喜欢自己，我们就拿这个树叶遮自己，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不完美，看到很多自己的不好。第三个分裂就是跟旁边的关系破裂了，然后神就说，难道你真的吃了吗？他就开始怪上帝，你创造的女人害了我，你害了我。女人就说，那个蛇害了我，开始推卸责任。第四个关系破裂就是跟自然界旁边所有东西都破裂了，这个土地已经没有那么容易长出东西了。然后呢，女人生产要有很多的痛苦。这就是上帝创造人类第三章之前是好的，可是罪来的时候就一切都破碎了，就分裂了。所以一个新人，一个新的人，还有新的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心意。我再说一次， One new man 就是 one man 跟 new man 两个加在一起。 New man 就是过死旧事已去，都变成新的，过去所有的罪都归在十字架，就变成新的。那 one man 是什么意思呢？ one man 就是很完整的、和好的。这个人是什么？是破碎的，是分裂的，跟自己分裂，跟旁边分裂，没有关系的，现在要和好了。这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这次举行这一次的这个特会叫做一个新人 One new man。 虽然我刚刚念的圣经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是 One new man 一讲出来的时候，很多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甚至牧师或者是很久的基督徒都说，那个是什么啊？尤其我提到这个是跟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很多人就更觉得有意思了。实际上这也是神早就放在神的话语当中。请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1章25节26节。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保罗是谁，保罗呢，他是犹太人。如果你看罗马书第11章，实际上我们先看第9章的第一节。我们看罗马书，是非常特别的，因为罗马书1到8章是一个片段，从9到11章是另外一个片段，很多人其实接不在一起。那在之前讲的是说，我们真苦啊，怎么都做不到心里想要做的，可是在圣灵里我们就得胜有余了。所以在第8章的37节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情上都得胜有余了。之前讲到很多的法律的要求做不到，知道做不到的痛苦，怎么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可是在圣灵里面就可以的。然后突然保罗就话锋一转，转到9章跟11章，我称呼他叫911，真的是911。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下来讲的话是什么话呢？ 就是用祷告的话，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圣灵感动他，催逼他。为什么事情感动呢？为所有的以色列人，骨肉之亲，为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弃绝耶稣是弥赛亚的这种痛苦，所以他这是第一个啊，叫做 pray， 第一个 P 在这边叫做 pray。可能看到第九章里面有很多的为以色列人自己的同胞祷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骨肉同胞不认识主心里痛苦，也不会为我们的家人不认识主心里痛苦。可是当我们认识主的那一天，成为新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家里面，尤其是初代的信徒，第一代的信徒，几乎没有家人认识耶稣，我们真的是痛苦的不得了，着急的不得了。这就是 pray， 这就是第九章。好，真的是911，很多人呢就赶快回国，或者想办法传福音给自己的家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的意思。好，我们再看到第十章第一节，他说：弟兄姐妹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到第十章，画风再掉到一个程度，从心中非常着急忧伤，到非常正面的宣告 proclamation。 第一个是 pray， 第二个是 proclaim， 就是宣告神本来的心意，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因为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被拣选出来，就是要让全世界人得救，从万所有的人都离开神，都建立巴别塔的时候，在创世纪第11章，在第12章的时候，就从一个人叫他离开本族本地本家，意思就是要脱离罪恶，大家都往东边迁移去建巴别塔的时候，他就叫亚伯兰往西边走，其实这个就是脱离罪恶。所以这个亚伯兰，后来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在12章1到3节创世纪的时候，上帝的救赎计划，先在万族当中完全没有的国家兴起，所以以色列人是无中生有的，然后呢要让没有人可以夸口，之后让他成为大国，然后让所有的人看见这个大国是怎么出现的，然后也知道这位是真神，然后把福音给所有的人。所以呢，第十章第一节 proclaim， 本来神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得救。最后我们看第11章11节，11章11节，以色列人的失脚是叫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这边有断乎不是 by no means 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说他们难道不得救吗？是 by no means。 你可以看到第11章的第一节也是 by no means， 神弃绝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有两次 by no means， 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要弃绝以色列人，说选了就不用了，好像用过就丢掉，不是，也不是说叫他们跌倒，就是希望他们失败吗？不是，反而神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借着他们的失败，弃绝神，心里刚硬，结果福音反而到了外邦人当中，请注意这个字，激动他们发奋 ，provoke， 第三个 P。所以神在这个9到11章的时候 pray proclaim 到 provoke， 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激烈。那最后神用的方法很特别，当以色列人弃绝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反而让这个事情就成全了创世纪12章1到3节的事，让其他的不是以色列人都可以听到福音，而且让他们也爱主，让他们也有神的话语，让他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代，让他们也跟神立约，让他们也经历一个新人的出现，然后让他们也变成看到旁边的破碎，要让他成为新人。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所有不见的都找回家。所以这个地方神很奇妙的，就是让 外邦人先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最后会看到有一种人没有在家里面，那就是犹太人。所以呢，神为什么让他们知道呢？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件事，就是外邦人他们的数目满了。所以请大家看第11章25节。我要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结束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握十几分钟这个几个重点跟大家分享。好，从哥林多后书第5章一个新人新造的人。然后到以弗所书2章14节15节就是主要那边是一个新人。好，就是一个新的人，然后成为一个和好的人。One new man, 就是 one man 跟 new man 加在一起。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罗马书9章、10章、11章，从 pray 到 proclaim, 然后到 provoke, 这个实际上的目的就是从看到很大的一个，就是族跟族的关系，国跟国的关系，然后你会向你的家人传福音，向你国家的人同样的骨肉传福音，非常的正常。可是神的心意是还有羊在外面，还有羊在外面，他要去找他回来。好，在这边我特别提到好像约瑟的故事跟雅各的故事。当雅各知道原来约瑟还没有死的时候，在创世纪的第38章吧，看一下齁，不是 48,40,创世纪的第45,第40，他讲到说父亲就说他知哦，在45章的最后一节28节雅各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还未死之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我想请问大家，雅各已经有12个孩子，已经有11个在身边了。他心里常常想着约瑟，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也是他的孩子，可是他看不到约瑟了。当约瑟还活着的时候，雅各说，我死之前见他一面。相对的，也就是说，他不见他那一面，好像心里就不能够得到平安。哪一个父亲会讲说，哦，你有100个孩子了，偷偷回家了，有一个长子不见了，没关系，我们取代他，你不用太伤心，因为每一个孩子都对你很好，那个不见了没关系。我想所有的父亲母亲都希望全家所有的孩子都回家。我听到一个很伤心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爸爸过世了，他有2个孩子，妈妈非常的痛苦，这位爸爸过世了，因为痛苦的原因是老二联络不上，已经2年不知道在哪里了。我相信这种痛苦，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那我们看第11章的25节跟26节，我特别要用这个事情做一个结束，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特会和聚集当中，有一个觉得神有一个很着急的，也很乐意要成全的事，就是一个新人。你仔细看这边有讲，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所以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的计划。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意思就是对外邦人说，你们有一些想法，可能并不是真知全貌，而且有可能是偏见，或者是只是知道一部分，你们却沾沾自喜，以为知道全部了。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然后你看到以色列人是从本质上面拆下来，然后把你接上去，很多人就觉得以色列其实也没有什么重要，以色列甚至已经被我们取代了。好，这个就是一个很这个自我以为聪明或者是片面的这个理解。然后这边有讲到以色列人虽然是硬心的，可是因为他们的硬心让外邦人得救了，而且得救的数目满天满了以后，你会看到有一个奥秘， 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边有两个字我要请特别大家去看的，一个就是天满的满、啊、还有一个就是全家得救的全、啊、这个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翻译都有很多的不同。那我们回到原文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天满的满，英文叫 fullness、啊、fullness 当然跟中文英文都一样，可是这个希腊文叫 pleroma。 pleroma 的意思是什么呢？ pleroma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代表我们被上帝的丰富，被上帝的同在，被上帝的生命，被上帝的特质所充满。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如同圣灵浇灌，我们成为好像神一样的那种怜悯、慈爱和爱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 pleroma， 就有点像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看到一个人被打了半死在地上的时候，他其实心里动了慈心，那个慈心呢就是 pleroma。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被打了半死的人是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城的，所以应该是以色列人。所以耶稣在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前面两个人是应该要帮助他的人，因为是自己人，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都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比较高尚的、圣洁的，应该会帮助人的，结果没有。所以在这边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耶稣讲到那是好的撒玛利亚人，当然也有不好的撒玛利亚人。同样的道理，也有好的以色列人，也有不好的以色列人。当我们什么时候被上帝的灵和他的特质，一切的美好充满，越来越像他的时候，就是天满。所以请注意，这个原文里面没有数目这两个字，你仔细去看，没有数目，没有 number， 并不是说今天外邦人突然变成300万或300亿或者是这个2000万，不是一个数字，然后以色列人嘣就好像一个奥秘，就他们全部得救了。我相信不是这样解释的，也有可能，可是我相信不是。可是至少在启示录第七章有讲到，我数不尽的外邦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所以那个数字不是我们真正要专注的。我觉得要专注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耶稣的生命，体会到天父的心肠，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个长兄不见了。然后 pleroma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代表时间满足了。所以这 pleroma 呢，不是只有讲到数字，是讲到时间满足了。我心里一个很大的感动，全世界这么多2000年来，有许多的外邦人信主的时候都大发热心，可是真正关心到长兄以色列人不见的其实不是很多，甚至没有。因为在过去2000年，外邦人跟犹太人是鸿沟最深的一个部分。我们有时候会对某种民族的人特别有反感，你不会去向他传福音，有些人你特别看不起他，或他看不起你，你也不会向他有什么交往。可是真正最深的鸿沟在2000年来是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犹太人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未得之民。所以你可以想象，最主要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耶稣是犹太人，使徒也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到今天仍然是未得之民，这是魔鬼的诡计。因为只要以色列人不说那从神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就不再回来。这有点像踢足球比赛一样，一边虽然已经打了快要输了，可是所有人都守在这个门口，球踢不进去就不能结束。虽然我们都已经守在门口，这就是现在魔鬼的光景，日子已经满了，他就守在门口不让球踢进去。所以相对的，我请大家想一件事，如果外邦人跟犹太人和好，当外邦人爱犹太人的心满足，向天父找他的时候和好，向 犹大告诉约瑟说，不可以把便雅悯留下来，因为留下来爸爸的心会死的。因为他们想起来他们怎么样出卖第一个弟弟约瑟。当约瑟看到哥哥的心改变了，有天父的心肠的时候，他才决定跟他们相认。所以后来他们才能够全部团圆回去看爸爸。所以今天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都是外邦人，而且外邦人是除了以色列人以外都是外邦人，所以外邦人是复数，所有的外邦人都要找这个哥哥回家的时候，那个也是神觉得日子数目天满，就是时间到了。最后我们看以色列全家的全，那个全希伯来文是 pass， 并不是 all， 不是所有，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全部只要是以色列人都得救。这也有一个线索在这个11章的第五节，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然是余数 remnant， 就不是所有的。所以以色列人当中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得救，而是最后末世到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相信弥赛亚的都要得救。我为什么这样翻译解释呢？因为那个 pass P-A-S 就是所有合乎标准的都要得救。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有一个很大的这些 confirmation， 神的催逼之下，我们要讨天父的喜悦，看到天父忧伤的地方，就是没有那些未得之民。我们做了这个中东的宣教，我们对华人的宣教，对各个民族的宣教，都是看到天父的心肠。可是千万不要忘记还有一个未得之民一直在主的心里面，就是犹太人。所以在创世纪第七章14万4千人都是犹太人，然后在第七章的后半段第九节以后才讲到数不尽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天国一定会有犹太人，一定会有外邦人这样的一个分类。可是当犹太人不能得救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那个日子。所以我想请大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我非常需要请大家为了这次的聚集祷告。因为我发现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主耶稣十字架和耶稣的名字我们非常的熟悉，可是我们却没有想到要向自己的家人，向近处跟远处传福音的时候，还有一族是叫犹太人，而且是在神的心里面最长久的最深的痛，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目。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日子已经满足了，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你让福音已经几乎传遍到所有外邦人的地方了，你也让许多我们本来没有跟你的福音有份的局外人，今天不再做客旅，而是神家里的人了。主啊，既然我们是你的孩子，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可以体会天父的心肠了。主啊，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在里面心里有一个痛，就是你所最早所无中生有的民族和国家居然弃绝了你。你所爱的，你所特别拣选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大的，而是他们是最小的。如同25章马太福音25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犹太人只要是犹太人，谁都可以杀他，谁都可以抢他的东西，其他的民族并没有这样的经验，只有他们2000年来漂流在全世界。主啊，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应许，有一天他们都要回家。主啊，我们现在先回家了，本来没有份的，我们现在成为家人了。可是原来在这家里的却不见了。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大儿子，在家里面觉得那个在海外，那个丢在外面，那个不孝子回家，不应该回家，也因着他回家不回家，跟我们好像无所谓。主啊，帮助我们，就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能够胜过这个最后全世界最大的鸿沟，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鸿沟和误会。主啊，最后你的心得到满足 ，Pleroma， 让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有主的爱、主的怜悯，因为日子满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阿门。
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感谢。
Amen, Amen。谢谢彭牧师，哇，借着这么丰富的经文来分享 One Man and a New Man 啊，这么深入的一个看见。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借着彭牧师的分享，再一次真的是看到主的心肠。当我们在说跨文化宣教的时候，有一位长兄真的被遗落了。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好不好，那我想大家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当面的来跟彭牧师有一点回应好吗，一点回应，有一点交通。今天的信息这么的宝贵，有请。
在回应之前呢，我可以问大家一件事。然后你从你自己的出生地长大的时候，你有见过犹太人吗？我想大部分都没有。可是现在你来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这线上的人是不是大部分都已经很多人在美国了，是吗？
大部分是。
是不是开始都见到有犹太人？我现在问你，有犹太人，有些人是工作的伙伴，有些是你的上司，有些是你的邻居。我们对犹太人已经有很多刻板印象，从以前听说犹太人怎么样，到现在我们开始有接触了，对吧？可是说实在话，犹太人是不是信主最少的地区和人民呢？犹太人是不是整个圣经当中我们读到最多故事的民族呢？可是我们对他又熟悉又陌生。我们教会里面有什么时候会提到要为犹太人得救祷告的，你都知道有多少次。这就是我们今天外邦人的教会所忽略一个很重要神的心。我相信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的惊讶，说对啊。所以第一次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吓一跳，所有的地名你都知道，可是你从来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它前后有什么关系。可是一旦到那边发现，天哪，我的整个信仰就是建立在整个这个基础上，就是在神的话语上。神的话语，所有的地名，所有的地点，那个民族都存在，可是他们都不认识主。你觉得天父的心会不会着急？他要回来了，长子就丢在门外，就这样的一个跟大家回应我刚刚想的，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转变的过程。
我是李牧师啊，我是李牧师回应彭牧师的这个讲到啊，我很感恩。那我一来美国，我还不是真的做牧师，我在犹太人那个进出口贸易公司打工了10年，所以我天天都接触到这个犹太人啊，天天都接触。那么他不是基督徒，这个我们的老板不是基督徒，他是 businessman， 他就是做生意的人。 那么他们很多人，我问他，我说我你们为什么不相信弥赛亚？他说不是不相信，他说他是个好人，他是一个先知，是个老师，对他们没有排斥说哦。基本上我问了好几个人，他没有排斥耶稣，但是他说他是一个先知，他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所以也有情可原了。因为犹太人在罗马帝国这个压迫之下，他们希望的是一个雄赳赳气昂政治上的由弥赛亚来解救他们的苦难，但是耶稣所做的是灵性上罪恶上的这个拯救者，所以他们的认知，他们弥赛亚观不一样，所以造成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么从这个观点来看，我觉得犹太人的确也有情可原，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子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原来被他们杀死，那么他们今天在西墙一天在祷告呢，就是盼望弥赛亚的降临。那么他们非常虔诚，他们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们的认知错误，这个是他们本身的问题。所以天父他这个交通，刚才你讲的也是很对的，天父最痛心的就是个长子没回来。那么我们怎么样子向犹太人传福音，其实我们的力量不大，将来有一个大灾难，这个末世大灾难，去年大灾难的时候，犹太人才会醒悟过来，哦，原来弥赛亚就是被他们钉十字架，那时候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才全家得救。谢谢。
哇，太好了。我也回应一下李牧师说的哈，其实有两个点可以分享。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事工在 Brooklyn 叫做 Chosen People Ministry,、中文翻成选民事工 ,Chosen People Ministry, 已经126年了。在 Brooklyn 有一个拉比后来成为信耶稣的弥赛亚，他就开始了这个事工，我想不少人认识。那这个 Brooklyn 的这个 Chosen People Ministry 呢，他已经是当然一开始针对犹太人传福音，那也对外邦人传福音。那这一次我们有两位讲员都是 Chosen People Ministry 的宣教士，一位是犹太人，一位是华人。那华人可能大家也认识，就是李峰。那犹太人叫 David Trubeck, 他的祖先是从拉脱维亚来的。拉脱维亚我们都知道就是今天的乌克兰的隔壁，当时候他的祖父呢是在这个拉脱维亚的这个犹太教 的这个背景之下成长的，可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不相信怀疑宗教，结果他加入了这个苏联的红军，然后他就去打仗去了，就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里人没有离开拉脱维亚，被纳粹全杀死了，他就更生气，他认为宗教是鸦片，然后他就开始加入了共产主义的文宣，然后就专门研究宗教书籍来攻击信仰，所以他在家里面是唯一在列宁的时代唯一还在家里面随时都有宗教书籍的。没有想到他的儿子16岁的时候读到了圣经。刚刚牧师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犹太人甚至是中东人都对耶稣的尊敬远远超过美国人。我们来美国都知道，当有人叫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并不是尊崇耶稣，也不是赞美耶稣，其实是咒诅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对所有的这些回教世界的人都觉得美国人真的是没有敬虔的心。那这个犹太人也是，可是犹太人从来没有机会读过新约，而且实际上犹太人对耶稣这个名字并不是很友善的，原因是过去2000年他们从这个最有名的就是1498年这个 Spanish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他们因为犹太人的原因就会被驱逐出境，被赶过的国家包括西班牙，包括法国、英国、德国都有被赶，而且他们因为是杀耶稣的凶手， 这样的背的罪名，所以他们一直被基督徒屠杀。最有名的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已经500多年了，我们都非常得到他的罗马书很大的祝福，可是实际上大家可能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他想要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犹太人后来拒绝他，就像当初耶稣的时代，他转而写了很多反犹太人的言论，这些反犹太人的言论最后就变成那被希特勒拿去使用，来丑化，来洗脑。所以这个犹太人一提到耶稣在家里面，其实跟美国人讲到耶稣，很多不认识主的人在生气、跌倒，或者是下雨、淋雨、车祸，所第一句话讲耶稣的名字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只不过犹太人根本连提都不提。所以当犹太人看到耶稣出现新约的故事的时候，他们是从犹太人的眼光看，他们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什么时候这个耶稣在新约的他们基本上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会看这个耶稣居然符合了旧约所有的规矩，然后他们也会突然吓一跳，耶稣什么时候跑到以赛亚书53章成为那个弥赛亚。所以呢，所有的犹太人读了这个新约的时候有很大的感动。那我这个回应稍微有点长了，我想告诉大家，这次的聚会和这两个宣教士，犹太人来找外邦人，找亚洲人，因为在拉脱维亚，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日本的外交官苏基哈拉发了6000张的这个生命签证，让他们能够逃到苏联，逃到神户。那这个牧师，这个 David Chubak， 就是认识当时候那个日本牧师教会的儿子，现在也是做这个牧师，所以他对日本人，特别日本人非常的感谢。那我们知道华人也有何凤山，不过总而言之，这一次的聚会我们已经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越来越多彼此传福音，我觉得日子已经到了，我特别要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了犹太人，甚至有的人是天天见面，我们已经对他们有很多的认识，可是他们认识耶稣的人是凤毛麟角。可是感谢主，在这个时候2000年来的今天的犹太人能够信耶稣的那种束缚越来越小，所以今天的犹太人信耶稣的数字是2000年来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所以代表日子已经满足了。谢谢。
我补充一下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奥地利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啊，就发了很多这个护照给他们逃出来，逃到今天美国全世界都是我们那个护照，那个陈，一个叫什么陈大使好像，那他们很感激我们中华民国，所以中华民国跟那个犹太人的关系基本上是很健康的。所以我补充一下，我们帮助了他们很多，二战的时候他们就是拿中华民国护照，那个陈大使就是很有心，那个犹太人都拿了中国的护照，中华民国的护照到上海啊，然后到中国大陆啊，现在基本上我们外交关系，犹太人跟中华民国啊，这个人对我们整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很友善，所以我能够在那个犹太人那边去打工也是不容易的。谢谢。
我觉得李牧师讲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华人啊，有上帝给一个恩宠，就是中这个字可以站在两下之间，我们在白人黑人之间可以做朋友，我们到以色列可以在中东人跟以色列人的后裔当中做朋友，我们可以在原住民跟美国的白人当中做朋友，这是上帝一个很大的恩宠，也是很大的责任。你看看犹太人对我们的印象是基本上是好的，实际上何凤山要当初的上海，其实他们那时候他们都纪念这个事情。那实际上我必须讲的就是说，其实这是神好像似乎传福音把我们留在最后一棒， 所有的华人不管你多爱主都只有200年的历史，不可能超过200年。可是犹太人中东人信耶稣的是2000年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是最后一棒，好像福音绕了一圈最后到了亚洲，现在到了我们。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是个下一次的话题，我们应该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从乌克兰到苏联到中国跟台湾，所以跟以色列的关系实际上是有一条线。那我就最后接牧师所说的那个最后七年，我们都知道撒加利亚书12章14章还有这个以西结书38章39章是讲到最后还有一次这个以色列会被围攻的事，当到几乎要被又要被亡国的时候主就出现。可是谁会去救他们呢？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谁去救他的那些人，就是 Pleroma， 就是有神的灵同在。可是我们现在要更积极的，因为真的时间到了。那我觉得华人特别是海外的华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视野，我们不能只有停留在我的出生地我的祖国的身份，我们一定要有天国国民的身份。今天苏克兰跟乌兰打仗，万一台海打仗，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在同一条线上祷告呢？我们还是不是可以为彼此的家人祷告呢？我们一定要能够这样，因为这件事是神交给我们的任务啊！我有机会希望能够分享，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迫在眉睫。过去两年的疫情会变成全球性，乌克兰跟苏联的战争也会影响变成全球性，已经在发生，绝对不可能任何一个地方说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我觉得求主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海外的所谓的华侨，我们以前是怎么真正国家祖国改变的革命，都是从华侨到国外看见了明白了，然后呢出钱出力，虽然人是很少的，可是是非常关键的。谢谢。
Amen, Amen。谢谢彭牧师哈，哇，非常宝贵，非常非常一个不是一个新的看见，但是在我们当中却是非常需要我们华人教会来看见的一件事情。感谢主，我们很期待下一次的您那个分享哈。那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一次的特会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对，这次特会呢，我有给那个黄明发牧师有五天那个 YouTube。就是4月1号到4月5号每个晚上8点钟美东时间在纽泽西，如果您有机会来非常欢迎，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就上网也可以。那我特别想跟大家讲，4月1号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今年很多事情都重叠在一起。4月1号当然我们在美国知道是愚人节啊，好，可是那一天根本不是骗人的日子，因为那一天实际上是 Ramadan， 就是回教的世界斋戒月的第一天，同时也是尼散月的前一天。犹太人的尼散月就是上帝告诉摩西这个月就是正月，从此之后你们要准备好出埃及，所以全部都叠在一起啊。所以礼拜五礼拜六晚上我们会基本上以这个犹太的这个弥赛亚的信徒，他们会带领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证和故事，是4月1号跟4月2号。那礼拜天的晚上也是8点钟，从宾州的一个代祷团队，是白人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也知道以色列的这个上帝要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会带领敬拜。然后我和这个李峰弟兄会成为礼拜天跟礼拜一的讲员。然后礼拜二最后结束的是中日韩还有其他的族裔的牧师的回应，有一个日本牧师叫做中岛牧师那个金马神社，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分享。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你们如果方便的话，我等一下贴在 chat 上面好不好，那你们都有可以吗？
可以啊，谢谢。
等一下我贴在上面。
是，感谢主。那特别就谢谢彭牧师哈，刚刚说到的其实是已经有两个代祷事项了哈。第一个是4月1日到4月5日的一个新人的特会，另外其实谢谢彭牧师提出来哈， Ramadan 这真的是我们今天 我们 BRC 也是今年特别有推动北美第一届爱慕文化节啊，四月末和五月初，所以我们也是特别看到说，我们华人教会应该要为这两大的族裔哈，一个是长兄，一个是一个是我们叫失落的弟兄，那第一个是被遗忘的长兄，那还一个是失落的弟兄，所以我想我们华人教会神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恩宠，刚刚听了彭牧师讲说，这真的是一个恩宠，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一个特别蒙福的人哈，盼望真的能够被神被上帝来使用。我不知道除了这两点的话，那彭牧师还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可以为您代祷的吗？待会请您为我们代祷。
我需要非常多的祷告，非常多的祷告，非常需要，我真的是恳请大家的祷告。因为我们开始接下这个感动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可是这一次神有很多的印证，很多的征战，非常多的征战，从各处来的征战挑战，让我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让我们觉得好像有很多的阻挡，甚至讲员生病住院开刀突然就发生了。可是感谢主，我们也意识到这个征战的激烈，所以也非常小心，也请大家特别为此祷告，然后请大家为此祷告，不要让我们走差了，不要让整个的聚会被魔鬼停止了。尤其4月1号呢，大家都知道这么关键，那我也觉得今年的4月15号是受难日，又是逾越节的同一天，我相信神的心意就是要告诉全球，我们的根的确是从以色列那边来的，在这个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清清楚楚，那求主帮助我们这个 awareness。 我们这次在这五天的聚会，神一直给我感动，这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 awareness， 是一个唤醒。大部分的教会对此都非常的陌生，虽然很熟悉，可是却很陌生。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唤起，我们会有很多的后续，求主帮助这个后续，除了向犹太人传福音，还有就是我们希望在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查考，很清楚的 Bible study， 这个一个新人到底是在讲什么，是不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我们要希望更多的，特别在华人当中，我们能够一起查考，只等到大家都觉得这本来就是应该要关心的，这是我请大家特别来祷告，谢谢。
好，谢谢彭牧师。那我就邀请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打开麦克风，特别来为彭牧师以及彭师母以及整个讲员团队，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好吗？为他们来遮盖。大概一到两分钟之后呢，也请彭牧师特别为我们BRC 平台和弟兄姐妹来祝福和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
好，